哥罗西书第三章12到25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回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感恩，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诚实敬畏，只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感谢主，阿门。
谢谢，我们今天就是查的这一部分，真的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去学习的。那第12节，我觉得，这个保罗用的词真的很有意思哈。他说就要翻译，虽然翻译成存哈，但它实际上原文的意思呢，有穿的意思。那么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呢，也是有这个。我们都说这个，我们信神以后，将来神会给我们这个白袍哈、啊。其实真的就是在外面要，就是穿上这个啊，就是你这个衣服象征人彰显于外的行为或者是形象。我们有了内在的，那我们外面还要穿上这些哈、啊。那么就像在启示录里边讲的，就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然后保罗要门徒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基督的形象。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自己想一下哈，那这些优秀的品质啊，我们有没有？那么其实我们信主以后呢，真的是生命。要有一个反转哈、啊，那我们把以前和这个神所，不要我们，或者说我们以前觉得，正确的事情，或者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可能现在逐渐要被这个，神的这个意哈、啊，要代替，要改变，那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哈，这个是罗马书里面的，所以就是如果被拣选，就是要活出相应的生活，哈。以利亚的外袍也是象征恩高和能力，伊丽莎披上就得到双倍的灵力。今天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呼召，或者是成为以利亚里。伊丽莎拥有非凡的能力，但是每个基督徒都是被呼召穿上怜悯。 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来彰显基督的形象。这个地方，我们要想一想哈，就是哎，这个怜悯、恩慈，那么这个谦虚，它都是什么意思哈？那想一想，在我们身边，或者说我们自己，如果能活出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那我觉得这个温柔哈，不是说说话温柔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他是为了别人的好，放下自己的权利啊。就比如说关于吃肉这件事情哈，其实保罗他知道他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吃，那但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呢，他可能就是要放弃这样的权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温柔啊，那忍耐呢，就是不发怒、不报复、不睚眦必报哈。那么就是，但是呢，就是忍耐又不是说所有的都能忍耐包容。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忍耐包容哈？那其实我以前分享过，就是好多教会里面出现问题，其实都不是起因，不是因为真理的事情哈，反而是因为一些小的事情。那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哈。这个就是，要继续这个有具体的了哈。那主是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我们心里如果是常常有主在。想起我们怎样犯罪得罪神，那我们今天可能被人得罪也不会，发怒哈，也比较容易就饶恕人了。那这个嫌隙呢，它实际上是抱怨的意思哈。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抱怨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或者习惯也好哈，或者是思维方式也好。那么其实抱怨多了的话，对自己的伤害是最大的。那抱怨不但是伤害别人哈，那也伤害自己。很多这个有抑郁的人啊，我们发现他其实他的生命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习惯就是抱怨。那么我们每一次的包容，每一次的饶恕呢，少一次抱怨呢，就使我们原来的那个肉体被消减，就使这个苦毒无处落脚。所以，我们知道，每抱怨一次，实际上就是让苦毒在我们心里落脚了。那你这个，疤痕多了，到最后就会出问题，对吧？那也使我们的，生命冠冕上多加了一颗宝石，哈，这个就是比喻，我觉得非常的美。所以要为每一次被冒犯感谢神啊，这是我们致死肉体夺永恒奖赏的宝贵机会。这个感谢神。存感恩的心，真的是一个神非常为我们好的一个教导哈。虽然是让我们是感谢神，感谢他，但是我也是看到有一些见证哈，即使他还不是基督徒，他就是能够靠着每天来感谢哈，为三件事情感谢，他能够走出这个抑郁症哈，甚至都不用吃药。我们就知道，其实神给我们的教导。都是为我们好。那么这个里边又来了一次哈，这个穿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东西，全德的啊。我们看这个，这个爱心哈，我们其实也有想到保罗的一些，其他书信里边的一些关于爱的教导哈，在各样的美德呢。之外要束上一条腰带，就是爱。然后呢，这条腰带使各样的美德完美的结合啊，我觉得这个比喻也是真的是非常好，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些什么温柔怜悯啊，好像一块一块美丽的布，但是你这个腰带一束上啊，就是一件这个漂亮的衣服。那么若没有爱，其他的美德就成为虚假，这个是真的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哈。那有的，弟兄姐妹哈，好像看起来是非常的热衷于服侍，但是他如果他这个服侍，他得不到别人的称赞或者是什么的哈，那可能就开始就变味儿了哈，所以一定要出于这种基督的爱，那么这些美德才有意义。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爱呢，就是这个100万前面这个一，如果把它拿掉了呢，其他的美德就变成零了，不然就是联络起来就是很美好。那么《哥林多前书》哈1到3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啊，这里就说到了这个恩赐，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能力，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啊，各种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不算得什么。我若周济所有的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这些美德若是没有爱作为基础，只会让人骄傲膨胀、自以为意，仍然与我无益。所以我们真是，要时常来到神面前省察自己，就看看这个骄傲这个东西啊，这真的是一个教化，它会让我们膨胀。那么这个骄傲这个罪呢，也是神最不喜欢的哈，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看，是不是别人不同意我们，或者说别人没有夸奖我们，我们心里就会不平，会愤怒啊，可能会有，但是我们真的要常常用神的话，用神的爱来化解这种，把自己归回到最初的那个爱心里面，然后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并要存感谢的心，所以我们心里是什么来做主？那么其实这个就是说要把我们这个原来在我们心里做主的这个处事观哈，就是世界的事，还有一个处事观呢，就是事情的事哈。那么都要用这个耶稣来代替，然后还有就是前面我们讲到那个忍耐哈，小事哈，和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不冲突的，其实都可以忍耐，但是大事呢也不能那样，就是，所以我们做，其实这个平安在心里，就是，不要去都做讨人喜欢的事情哈、那时间长了的话，那也没有办法，而且呢，就是也不能粉饰太平，不能说为了平安哈、平安平安，就大家都无事了，不是的，那如果要是和那个耶稣基督的真理相悖的话呢，那该战斗的还是要战斗哈。所以很多的时候，平安的，达到这个平安的手段呢，也不光是息事宁人哈，小事都息事宁人，但是大事呢，还是要战争哈。所以有的时候，为了达到这个和平的目的，战争也是一种手段。当然是，一定要为这个正当的理由和这个没有其他的办法哈，或者是说，谁要我们去战争的时候，是要去战斗。所以无论遇到任何的风浪或被冒犯的话，只要是我们心里都是有这个基督的平安，就没关系哈。这个平安也是我们蒙召的，蒙
我
召
们
目
能
的
招
是与蒙召目的是与神相合，与人和睦啊。所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经文在这个里面。然后我们还要用这个诗歌，诗章，颂歌、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里被恩感，歌颂神。那么其实就是各样的智慧哈，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心里有这些，就不是因为有的时候讲台上讲的东西哈，也可能不一定都是合神心意的。我们不能说讲台上讲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我们心里是要存着神的智慧。所以说，讲台上如果讲的不对呢，你一定要明白，就不能跟着走。然后，还要这个在敬拜上哈，也是要有很多的这个智慧。那么，把耶稣基督的话存在心里，这个和你的这个学习的知识哈，是没有关系，或者是你认不认字可能都没有关系。那如果心里有神的话，像这些什么诗歌颂词都可以帮助我们记住这个神的话，还有这个灵歌哈。那么就是并不是说一定要用那个方言唱才
歌
叫
词
灵
里，
歌，那么有的人他是 注重这个追求这个圣灵哈，有的人是注重追求神话语的真理，这个两个方面呢，只要是和神的话相一致的你是追求哪一个都没有错，两个追求就是更好，所以不要互相相轻。但是这两个都是有可能，离开神的这个真理的话，那就都不行啊。无论做什么事哈，行什么话，都要奉主的名。这个奉主的名也要小心，因为我每次祷告都是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嘛。那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祷告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只有合神心意的，才能就是说出这个奉主耶稣的名，才是对的哈。然后这个地方我是常常读到哈，也是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件事，也是常常被没信主或者是生命比较年轻的人来 challenge 哈。那我们自己怎么理解这样的话？还有这个做儿女的这个事情哈，我们也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儿女，而是要好好想一想，这个是不是真的符合神的意思啊？再，来教导儿女。那同样呢，这个儿女也现在也不是说在家里要做王了啊，还是各方面双方都是顺从神，才是一个美好的关系哈。看到这个奴仆这个事情哈，也确实就是。以前没信主的时候，甚至信主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服侍地上的这个主人，或者说老板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看这个，我的教导，所以，看到这个奴隶的事情，我也想到其实在这个现代社会，这个比较文明的制度，实际上都是出于神我们这个美好的事情都是从神而来的。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个里面是指那个奴隶偷拿主人的东西那么我们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神的眼里，所以是要受到神的审判。那其实这一段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啊，今天讲的也很仓促，那大家回去可以真的好好自己再重新看，我也会把 PPT 发给大家。这个就是今天的讨论问题，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
好，谢谢于峰姐妹，这边分两段，12到17是一段啊，最主要是要有爱心，然后这边用了三个基督的有关的话，基督的平安15节，基督的道理16节，基督的名17节，都值得我们去思考。那最后这一段讲我们怎么做人，一个原则是在主里面行事为人。好，我们现在分成小组，待会再回来。早起来还有呼吸，就感谢神了。一早起来，哇，看见阳光这么好。今天我4、5点起来，看到东边有一个上弦月啊，真漂亮啊！感恩的话，我们就容易喜乐。喜乐是神命定的。所以，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就容易有一个感谢的心了。
我们第二组大家还分享了挺多，有姐妹就说，她有一个朋友，她跟她分享，就是非基督徒她跟她分享这个，要顺服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的，结果那个丈夫就把妻子送到教会去，然后那个妻子就信主了，然后说现在都20年了，这个先生还没有信主，但这个妻子在这个顺服上面就做得很好，然后我们就说这个也不是说凡事都要顺服要以这个，然后这个姐妹也说是，她为了学习这个顺服呢，去看了这个 Sarah 的故事，因为这个讲到顺服呢，就讲到这个萨拉作为榜样她说她结果去看了以后，发现那个萨拉想要赶走那个。 侍女和侍女生的儿子的时候，他发现那个神去跟亚伯拉罕说那个撒拉说的你都要听，然后他就说，哦，原来就是说你要是要跟这个神一心一意啊，所以如果你要是跟神一心一意，你和你这个先生就是说不同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已经说的不是你自己的话了，已经是神的话了，那就是说神也会帮助我们哈。那么，在世俗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谁有很多家庭，谁挣钱多就顺服谁哈。那这个就是，也有一个就是姐妹挺有智慧的吧，她就是总夸自己的先生，那就是这个先生就逐渐自信起来嘛。其实也是，如果你总是在家里像个主母似的，你可能。其实女生还是想要依靠的嘛，可能你的先生永远都成长不起来，你这一天到晚当主，到最后也是一个这个光景，其实很凄凉的。所以其实神让我们顺服自己的先生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后面还有半句呢啊，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啊。所以这个丈夫要爱妻子也。就是说，是圣经的教导，还有另外一半呢。这个先生也要明白哈，说像要基督为教会舍己啊，说这个舍己并不是说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妻子，而是指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放下自己的喜好和坚持啊，要尊重妻子。那第二个问题，大家讨论的挺多，因为现在焦虑的问题是很普遍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哈？要帮助别人，先帮助自己。首先，我们自己又不能陷入这种焦虑哈。当然，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还是陷入这个焦虑里边拔不出来，那其实蛮可怜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问自己：你全然信任主吗？因为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是有焦虑的。那从前我们可能依靠环境哈，比如依靠自己的先生啊，说些想要依靠自己的孩子啊，或者是金钱啊，或者自己的才能各方各面，或者，但是如果这个环境改变了啊，你以前依靠的东西没有了，或者是软弱了，那你就感觉没有掌控了，没有安全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哦，其实主并不是在我们心里控制，所以我们要让主做主，那就没有关系哈。也有姐妹做见证说，她半年没有回去原来的家乡，不是回去以后，她的老朋友们都觉得她变化很多，然后她也不忌讳，就是说那我是基督徒，然后这个所以想要帮助这些。焦虑的人，他们真的话很多哈，没有没完没了的这个循环，真的是没有主就没有平安。就像我们坐飞机啊，以前颠簸一下都会抓紧这个扶手，但是现在好像就颠簸一下，心里很平静，没有关系。就分享这么多。
好，谢谢于峰。这个焦虑哈，我们去读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最后那一段啊，焦虑实在没有用啊，无济于事。第二组讲完，现在第三组啊。
好的，我们组的第二个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讨论哦，有很多很多的分享。那第二个问题，我的思考就是，回应刚才吴长老和于峰姐妹的这个提议哈，真的就是要心怀感恩，数算神的恩典，这样子才可能常常喜乐。那么有两段经文哈，当然我们在。分享经文，鼓励我们自己的时候，也是要陪伴和引领这些焦虑的朋友和弟兄，那就是一个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一切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那实际上也是回应今天的经文哈，基督是一切。Christ is all and in all，他也在一切之中哈。那这样子来引领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这两段经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我们如果靠自己去安慰别人，可能永远都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缠啊交纠缠而纠缠不出这个循环。但是呢，当引我们自己，同时呢，通过我们自己 到引朋友去耶稣基督里，那我们就生命会渐渐的被改变哈。这是第二个问题的思考。第一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很多讨论哈，那可以从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不可断章取义啊，这个就是说做妻子的顺服这块儿。刚才前面那个组也说了，还有后半句呢哈，不是光顺服，还有丈夫要爱护妻子。那这个爱和顺服哪个更难做呢？实际上，爱是要学基督的爱哈。我们认为实际上更难做哈，那丈夫实际上是要学基督的爱，做榜样，他是有责任的，他是要舍己的，所以要舍命的，所以呢，这个要求对于丈夫来说实际上是要更高的，这个是提醒我们的弟兄哈，那我们姐妹真的是要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听从耶稣基督的，听顺服主神所造的顺序的话，我们这才是顺服哈，通过顺服神也来顺服家里所创造的秩序，这是第一个思考。第二个呢，也是对当今世界的这个半边天，妇女能顶半边天和这个男尊女卑，这些这都是世上的两个极端的观点哈，我们不是昨天也学了，是要想天上的事，不要想地上的事。那地上的引领很可能是糊涂的，甚至是会引起这个家里面因不顺从主的这个天上的这个所造的这种秩序而搞成纷乱哈。所以呢过去我们的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极端呢？实际上，它已经让妇女顶起了全天了啊！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而当时，中国大陆说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是针对当时妇女的地位极其卑贱的事，所以呢，是要让有平等哈。这个实际上，意念不是错的，但是人会断章取义，也会偏用，甚至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偏用，以至于现在女的在家，不说话，不当权，就好像这个女的是一个不能干的，被世上认为的哈。所以这个我们要理解。那男尊女卑，那是更是要摒弃的哈。那这个是我们对世上的这个顺服，就是说半边天不等于不顺服哈，这是两个概念。那第三个实际上就是回到经文的意思，也是周弟兄带我们思考。实际上是指的神的创造角色是不同的，价值是相同的，所以男的女的价值是相同的哈。我们在家里地位不是地位不同，而是我们的角色。所以因为功用不同，我们是同样的重要，一定要肯定彼此的价值。在爱中，在信任中彼此搭配，彼此建造，不要压制，互相补充，互相帮助。梅传道，请您补充。
好的，我想分享一下，这是关于神的主权问题。在这里我们也讲过了，我们是被拣选的，被拣选的是神的主权，恩典白白赐下的也是神的主权，赦免我们的罪也是神的主权。那么有些人就说，诶，看我们可以犯什么罪，还是不能，还是不可以失去救恩呢？这是人的逻辑啊，这是人的算计。他做的什么是很大的罪呢？我就失去教恩。如果做的小的，我就还以为是这样。但是神是怎样讲？当我们被选教之后，他就摆上一条神圣的道路让我们走。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穿上新人，就是像3章10节或以弗所书4章22节那里讲。保罗就勉励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耶稣也说，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不是说，哎，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就可以躺平了，我就不需要了。No，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穿上新人。那么也不是说我们穿上新人就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咯。No，因为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平行的。是平行的，这个是我们人的逻辑想不到的事情，这个也是神的一个，说是神的奥秘。总而言之，当神拣选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 穿上新人，我们就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就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做的事。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梅传道。我们成为新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其实就怎么样被神的话充满。这边点出一点，在16节，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就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然后在以弗所书那一段第5章就讲到，要不要被酒控制，要被圣灵控制，就讲了这一段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亲近神，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就不容易要走偏了。第4组，
好的，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那我们也是讨论了玉芬姊妹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顺服丈夫。那顺服这边的话，它是一个次序上面的顺服哈，就像耶稣是教会的头一样。那这个顺服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妻子是顺服，但是丈夫对妻子同样的，他就是爱哈，就像基督如何爱教会做了很好的榜样，丈夫也需要，所以这个是彼此之间的啊。然后呢，我们磊磊弟兄也给我们总结了另外的就是说提到穿上新人，那穿上新人之后，我们应该来如何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呢？一个生命呢？那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就要像里面提到的，要有这样的美德啊，比如怜悯啊、恩慈啊、谦虚啊、温柔啊、忍耐啊、包容啊、饶恕啊，这些的美德我们要活出来啊。那第二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有爱心哈，因为爱心它是联络全德的哈。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些就没有意义哈。还有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要有平安，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哈。第四点就是说，我们要存感恩，我们要有感谢的心哈。在第15节里面有提到的，然后第5点就是最后提到的，就是在第16节里面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有持续的教会的聚会哈。那这个聚会的话不是敬拜天使也不是我们个人的怎样肆意的崇拜而是就像经文里面提到的，刚刚吴长老也提到的，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哈。那也就是说要让神的道住在我们心里面，要让神的话融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哈。这样的话，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彼此来颂赞神。那接下去我们小组又讨论到的，就是说讨论到很多的抱怨哈，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个姐妹买了房子，大家觉得都非常棒的一个房子，但她住了一阵子之后呢，她就开始有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哈，但是我们其他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当你这样抱怨的时候呢，你就等于把神给你的这样的恩典啊，接着抱怨你就抱怨完了哈。所以，我们不管是对自己也好哈，对自己看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往好处看。那对别人，我们看别人的话也是的，不要去看别人的缺点，好，我们只要关注在别人的优点上面。其实你要仔细找，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比你好的地方有很多哈。就像也像经文里面说的，你不要看见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2目哈。所以我们总要往好的一面看哈，对自己也好，对别人也好。那当我们不抱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足那知足呢，就会常乐哈。那我们这样就会有一个喜乐的心哈。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遇到的困境真的很难的时候，那我们如何不抱怨，如何来感谢呢？就是像经文说的，我们可以唱诗歌，我们可以读诗篇哈。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有的时候经历过一段很困难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的时候，心情很低落的时候，我能说的就只有哈利路亚，我就不断的说哈利路亚，赞美神。 好，那之后我就会发现，哇，我的心情好像是没有之前那么糟糕了。好，所以我们不管何种境况，我们都可以赞美神。我们通过赞美来打败一切我们心里的阴霾或者撒旦魔鬼放在我们里面那些不好的思想。好，分享完毕，把时间交还给长老。
好，谢谢小平啊。这边说用诗章、宋词、灵歌，这是一个秘诀啊。刚刚小平讲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唱歌，特别唱诗歌，你会得到疏解。这是一个 secret 啊，很好用啊。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组。
这个前面三组分享的都非常好，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妻子顺服丈夫啊，他用了一个希腊文的词叫 huptasso，他是以前其实在以弗所书中讲到，就是强调自愿的排列的秩序，就像在军队当中或者在乐队当中，你该站哪一个位置就站在那个位置，然后在整个乐队当中，它不分职位的高低的。我们妻子顺服丈夫也是这样，不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了，我们就比丈夫差一等的。不是，是因为我们的角色不一样。然后，这个我们要顺服丈夫，首先就是先顺服神。那这里呢，可能有人就是会说啊，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他是一个不太好的啊，这个不信神的人。那你要不要顺服呢？那答案肯定是要顺服的。就像我们说，我们这个仆人要顺服主人。哈，你的老板是基督徒吗？大部分都不是吧。然后你的老板配得被你顺服吗？可能也不配。那你再回想一下看，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我们配他为我们死吗？那我们肯定是不配的呀。他是毫无瑕疵、毫无皱纹的。那我们是什么样的罪人？他都为我们死了。所以说，大家不要想着配不配的问题，大家要想着在这个队列当中，你的位置是在哪里，摆正自己的位置。然后刚才又讲到这个焦虑的问题，焦虑的问题其实基本上就源于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或者是周围环境的不可控性。打个比方说，我跟我女儿说：“你能一个人回中国去吗？反正可以住在那个外公外婆家里。”她说：“我不敢。”她说：“我的中文不够好，我怕在中国迷路啊，被人骗啊，怎么样？那就是不确定嘛。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背后最大的靠山，不是说中国有一句话说"我爸是李刚"，我们今天说"我爸是天父，我爸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你最大的靠山。就像刚才小平姊妹说的，你感到焦虑、感到不确定的时候，首先想到来祷告，想到来赞美，然后神会把那个平安重新的放在你的心里面。这个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焦虑，它肯定是有的。这个焦虑可以在你的这个车子上，但是它只能坐在后排。开车的人必须是神。如果让这个焦虑这个人开车啊，那他就会把这个车不知道开到哪儿去了。然后我们刚才也是总结到这个温柔，温柔这个词其实蛮有意思的。旧约、新约都有提到这个词啊。旧约这个温柔这个词叫 anaving，它的意思就像这个大家想到的是摩西哈，谦卑柔和。他这个不骄傲，在神的面前降服，不依靠自己的强势啊。这个摩西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可以正面硬刚法老啊，带领以色列人啊，他还可以审判罪恶的事情。所以说，圣经当中的温柔呢，它不是软弱，它是力量受管理。新约当中也有一个对应的词啊，叫 pros，它同样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力量受控制，不以这个暴力或者是骄傲回应。我们想一想看，我们基督徒不仅是妻子啊，每个人应该都有这个温柔的力量。在古希腊的文化当中，温柔经常被指代这个被训练的很好的马。大家想一想，训练的好的马，它有什么特征？它很有力量，但是它受控制。所以说，温柔的意思就是有力量，但是被约束，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温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耶稣经常说，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这里的温柔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用暴力，把自己交给神。我们是受控制的人啊！耶稣自己都是温柔的人，因为他说他自己是柔和谦卑的人。温柔不等于没有力量，温柔是你的力量在神的这个控制底下啊！我们刚才这个最后分享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当我们穿上这个新人啊，刚才就讲了新人，比如说。 怜悯啊、恩慈啊、温柔啊、忍耐啊、谦虚等等，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件新的衣裳啊。我们这件衣服穿了以后呢，我们不仅是要穿给教会的弟兄姊妹看，你也要穿给外面不信的人看。这件衣服更要常常的穿给你家里、你的丈夫、你的儿女看，因为很多人在外面表现得很属灵，但是在家里就要原形毕露。那你为什么要在家里把这件衣服脱掉呢？是吧？所以说这个这件衣服既然是从神来的，我们穿上了，我们就不要脱下去，而且常常要保持这件衣服的洁净。以西结书36章这个26节说，神除掉我们的实心，给我们肉心，也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都换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新的人，我们要对得起主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与蒙召的恩相称。
好，谢谢每一个组的分享，都非常丰富哦。我们把这个周要练的经文开始练吧。我们一起来练啊，《哥罗 西
哥罗西
书
书三章一
三
到
章
二
二节，
节，二节，
所以
若
真
与
与
基
基
督
督
一
一
同
同
复
复
活，
活，
就
当
当求
求
在
在
上
上
面
面
的
的
事，
事，
那里有
必有
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
要
要
思
念
上
面的事，
思
念地上的事。哥罗西
书
三
章
章一到二
二
节。
节，
哇，谢谢你，你真的是每天与我们同在。主啊，愿意我们常在你的里面领受你的智慧的话语。主啊，我们也领受你的圣灵的恩膏。主，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能够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在你里面合一。我们不是要去当半边天，我们是要和我们的弟兄一起撑起一片天。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这个周末也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也期待下一周的聚会。哈利路亚！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